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14:60，大祭司站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就是如果没有口供就没有办法审问了，所以大祭司就起来讲。然后在马太福音有大祭司用一个耶稣非回答不可的办法，就是他指着上帝的名要耶稣讲啊，所以就有这么很重的这一句话。你也可以看到犹太人的那个对上帝的敬畏哈，所以61节是：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讲简单一点嘛，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但他不能用神这个字，所以他们就用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当然这一定是大祭司讲的啦。马可把大祭司用发誓来命令耶稣说话的这段删掉了，我想他也是要，马可可能也要表达这大祭司的实在是看起来敬畏啊，其实真是很得罪上帝，因为他们整个的计谋都很下流的，所以把上帝的名字用尊称的甚至用发誓来讲都不能掩盖他们的错误哈，所以马可就把它删掉了。当大祭司真的用这样话的时候呢，耶稣就讲了哈，62节，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耶稣也换了一个字，耶稣也没有用神。那耶稣的用法呢，是比较接近这句话的，可能是出处了，就是但以理书7章里面那个意象，人子或者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一幕哈。就是耶稣一个回答我是，另外一个回答是你们会看到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又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讲过很多次哈，就是驾云降临的重点并不是云是耶稣的交通工具，好像孙悟空一样，在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包括到使徒行传，包括到启示录，云常常是显示一件事，云的出现就是上帝的出现。所以一看到云出现了，比如说在旷野，耶和华就降临了。所以耶稣在登山变相上显现，那云一把盖起来就表示他是神，就云有这个人就是神的意思吧，有这样的含义。不过我们先不要讲这么多啊，我们就讲说在但以理书也是这个意思哈。可是耶稣的回答，如果我们把那个审判4个看一看，是有点含糊，有的时候记载我们不太好调和。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就连那我是那个我是哈，有的地方也好像说你说的就是你说的是了哈，就是好像没有很直接这样讲哈。我也不知道耶稣这样回答，包括在这里这样回答哈，是不是耶稣也是有一些技巧，包括别人也很难定他的罪啊。我们且不去想那些，不管他有没有技巧哈，这句话还是不能定耶稣的罪。我是那当称颂的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这不一定是错误啊。哎，你是不是中华民国总统？我是。如果他真的是，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了，你还得证明他不是啊，就是他捏造了，那这个就太长了， 耶稣可以说我行了这个神迹那个神迹等等，所以我是，就算他是直接回答我是的话，你也不一定能说他就错了，就你要证明他是捏造的，他是冒牌的，他没有拿出他是基督的证据来。当然各位，这又是我们跟今天有关系的事情了，包括蓝一鸣跟犹太人传福音也是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对回教徒无神论都是这个问题，只是对犹太人这个问题特别强烈，就是我们说耶稣是基督有什么证据没有啊？蓝一鸣是2000年来教会是碰这个问题，犹太人一直觉得我们提出来证据不够，那我们会说耶稣自己在的时候提出的证据已经够了，然后我们传述的也够了，你要不信将来有一天他显现的时候你还是钱不够，而那时候你要被定罪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当时的审判，当时审判神学意义历史意义和我们今天和将来的审判都连在一起的，因为今天或当时你不能定耶稣的罪，将来审判的时候上帝就会定你的罪。你今天觉得上帝提出来证据不够，到那个时候审判的时候上帝会说我提出够多的证据，你该死。既然我们传福音，我们提不出，各位，就算当时耶稣显现以及将来耶稣显现所提出证据，要不信还是不信。我们这不是给自己无能找借口哈，就是我们不能提出更多的证据。你再行出神迹奇事，当一个人心不想信的时候，通通没有用。那没有用是没有能够带他信主的用，但是定他罪的用处那是足够的。就我们就这 C.S. 路易斯还有很多很伟大的护教学者都讲过类似的话，他不相信你再怎么，各位真的，这里是耶稣显在他们面前了，他还不信你有什么办法？这跟我们每个人也有关系，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了。当你心里存心不想信的话，人家提出再多证据你也不信，而这种人通常是信或者是在教会长大的人，或者是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在教会里久的人，心一硬起来，那是最大的悲哀了，挽回不了了。没有听过啊，一听很感动，听过感动了，那福音对他就是有一种免疫力了，或者他身上对福音对上帝有一种邪恶的免疫力了。也是在福音书里也常常讲到，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耶稣也就不想再讲什么，讲了只是多定你的罪而已。那不仅是不讲什么，有的时候神迹也不行，就不行神迹奇事。各位，这些其实我们生活中都有发生，不要觉得那么稀奇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讲了嘛，就讲不下去了，或者我们也不能做了，我们不会做不下去，只是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好，所以耶稣说的我是，他特别引但以理书的话来讲，其实他可以引很多事啊，我是啊，因为五饼二鱼的事你们不记得吗？我是因为那个叫死人叫那个瘸子行走或瞎子看见，很多啊，犹太人都看到过啊，你还是觉得不行。好，他们各位，如果我们要讨论下去，就是他们会说，可是你违反过安息日，对，那一个行邪术人他可能也能行神迹，但是当他一旦违反安息日的时候，那明显违反上帝的律法。那耶稣可以继续讨论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很长的神学讨论了。各位，这些都跟我们今天有关系，不管你是跟犹太人传福音你需要振振有词，或你跟任何一个人传福音要振振有词。耶稣有没有叫人不孝顺？耶稣有没有叫人不听上帝的话？哥，我觉得耶稣有叫人不孝顺。从我们中国人观点来讲，这些你都要有一些准备，知道怎么回答。当然了，我们总是准备的不够了啊，道理上准备够了，我们行为上也常常不够。不过，有的时候很不幸，你准备够了，只是够定他的罪而已，他不想信的。耶稣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就大祭司听完是撕裂衣服了，但我还是说这个话，前面一个我是，你要证明 耶稣是欺骗，你要找出证据哦。后面说你们会看到人子，那这跟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可以完全无关嘛？他就说一个人子嘛，人子不一定要是他。那他们会撕裂衣服，也就是他们头脑很清楚的想到耶稣在引那句话，就这都足以定他们的罪。他们心里都知道经上经文的配合，耶稣讲的话的配合，和耶稣做的事配合，都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但他们不想信啊。约翰提出一点不想信的理由，因为他们有利益，他们继续维持他们利益，不要叫耶稣是基督是很好的。就很多可能，很多人到最后他想得到的一个就是维持既得利益。我不是在反共啊，他们说你不管怎么改革，这跟我们去大陆传福音有关，你不管做任何的事情，甚至你说我们不要共产主义都可以，实质上你只要没有动摇到当权者和他们儿女的权利，就都没问题。你中美继续合作啊，反恐啊，或者台湾和大陆友好，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到最后不要动摇就是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好处，我的薪水，我的收入，我的健康。但是问题各位也请你注意，这从世人来讲很合理，我们就是我们不可动摇只有一个，就是上帝是主，不是我们的生命或任何东西。这说起来有点高贵，我不想唱高调，但是我们的可以动摇的跟别人不可动摇的是有一个基本的不一样。任何人不可动摇是我的生存和利益，我们这个可以动摇的，我们不可动摇的是上帝是主。那我们能不能真的在生活中或者在死亡中承认这一点，那就是信仰了。那耶稣在这里其实也准备定他们罪，将来有一天像但以理书第七章就是人子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证据了，不过那时候就定你的罪了。好，这时候大祭司当然是很得意了，或觉得得意的，我们现在总算抓到一个证据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我们不用再有见证人了，你们已经听到他亲口说的。各位，这句话其实是你要说是预备定他们罪也好，另外一个就是给他们一次最后悔改的机会吧。今天你审判我，小心那天我来审判你。但他不小心，他不 care。你们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他的脸，用拳头打他，说：“你说预言吧。”我刚才已经讲过，耶稣正在讲预言，他正在讲预言，人子会降临。当然了，我们人心硬，根本不 care 这些东西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根本不 care。包括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多时候是很轻慢上帝的哈。那么，吐唾沫是侮辱，你不觉得那句话？蒙他的脸，用拳头打他。照福音书其他地方讲，两个意思，一个是要继续羞辱耶稣，就是你猜是谁打你，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我们蒙了你眼，你应该也看得到是谁打你。当耶稣说出来也没有用，就是他们也不会改。另外一个我就在猜了，他们是不是也不安，我打你还是不要让你看到，免得将来你算账。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个含义，他们真的怕耶稣看到了。这就跟小偷偷东西都在黑夜一样嘛，怕被人认出来嘛。就跟小偷到我们教会来偷东西，他绝对在他的头，在他经过摄影机的时候，他头会垂下来。各位，这个将来都会定他罪的，他将来如果没有悔改，这录影带他都会看到的。你为什么要把头低下来？你为什么要把头低下来？因为不要人家看到，你知道这是错的，对不对？不要人家看到，我们做恶事都在背后，对不对？ 那都要去定我们罪，就是那表示我们良心知道这是不对的，而我们还去做。背后说人的话，或者是耶稣说的句句都要供出来啊，是对我们对这些人都是一个警告。好，他们就继续打他。六十六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动物说，动物提醒人，这应该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巴兰的驴子，那么石头也会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赞美神，石头会呼叫。各位，照圣经讲，万物都是见证上帝的，万物都见证上帝的荣美，万物将来也都被会呼叫，像电影一样，审判官呼出来的证人。罗马书说，你借着万物就可以知道有神嘞，那都是见证上帝的。鸡叫跟鸡叫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天亮或天接近亮。鸡叫跟耶稣的话连起来就有意义了。耶稣说：“鸡叫以前你会不认我。”当然，这里又有一些解经上困难，到底是几次，到底叫几次，不认几次，我们不去谈那个细节，那也是可以讨论的哈。那么鸡叫。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时，旁边站着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我不知道那个第二遍，就是如果你把它指在很多人就在算那个哈，我是没有那个能力去算到底几次，到底怎么调和这些经文呢？但是我觉得看这里，可能有个很简单的事情吧。鸡叫两遍以前，上帝借着一个家禽，不是畜生了，是一个禽生了哈，家禽会提醒你。不但提醒你一次，还会提醒你两次。各位，我希望上帝不必借着一些事情提醒我。我知道我生命里面上帝不知道提醒、警告、安慰，借着很多事，我们只讲提醒或者警告很多次。我有长期对这些忽略。我们讲轻松一点了，就包括吃东西不需要提醒，我们也知道这又多吃了一点，对不对？这我们也常常被提醒啊。运动我们也常常被提醒啊，没有运动，就是这讲轻松的，严重的那道德上的、信仰上那就太多了。好，彼得想到了就哭了。这一段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我也是希望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哈。各位注意，我曾经专门讲过，彼得为什么会不认主？我们提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包括就几乎不可能的事，这是警告过的事。哎，你等一下要去东区啊？哦，那个地方。我刚刚从那里回来，那个地方那个警察现在抓得很严，千万不要超速哦。各位，因此你等一下去东西，超速的可能性就很低，因为刚刚才被警告过，耶稣刚刚警告过。哦，各位，十年前、二十年前啊，那我们忘记，甚至几天以前的我们忘记，在那么严肃的场合下，耶稣警告。而且是那么赌咒的场合下，那实在是不太会。我赌个气，我也要忍一忍。然后我们也讲过，彼得的见证很好， 在千夫长和罗马兵出现的时候，彼得是动刀保护耶稣砍掉别人的耳朵的。他的勇敢怎么过了大概不到一个钟头通通都没有了呢？在福音书写法，起码马可的写法，我想就跟前面这两三节很有关系，或者这一两节，就是怎么耶稣不像耶稣啊，怎么耶稣不像一个弥赛亚，怎么耶稣不像一个英雄啊。就我可以保护你啊，我可以为对对，这就叫跌倒嘛。耶稣说的为我跌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尊敬一个牧师，就发现那个牧师你一听到他有婚外情你就所有都跌倒，对不对？他以前讲的道很好，但现在你都通通甚至很愤怒的不信，这是跌倒。但是彼得不是因为大祭司，不是因为这些跌倒，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太孬种了，太懦弱了，他的表现太不像弥赛亚了。而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没有办法接受被钉的十字架的耶稣，包括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就是我很怕的，就是我对灵恩派，我再说我有很多敬佩的学习的，但他们有个基要的错误，那基要的错误真是对十字架不了解。所以他们很多的宣告，很多的哦，你会怎样成功，怎样伟大，好吗？结果一旦没有就跌倒了，而且那一垮垮得不得了。灵恩教会常常如此。但是因为大家喜欢这样讲嘛，因为这是很符合世人的心，你一定会成功，并一定会好，我已经听到耶稣医治你了，你今年会赚多少钱，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这是致命伤。那致命伤他们医的办法就是用个更大的谎言，对不起我只好用谎言，那是非常危险的事哈。你必须常常从神的话里知道耶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会复活，这是真的。前面也讲他会降临驾临，伟大无比，那也是真的。但在今天这两个是钉十字架那个层面比较多，降临你只能凭信心，复活是真实的，但你没有看到他了。所以保罗说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有的时候我们怕新派啊，或者是不相信复活，所以我们加一句复活，钉十字架又复活又升天还要再来的耶稣，这当然是对的。不过今天全世界人都肯定一点的是他被钉死了，基督徒也肯定这一点，这一点意义我们跟他们看法不一样，这一点后来的复活升天降临也跟他们不一样。但是这个被钉十字架以及我们生活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被吐沫也没有还手，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被杀死，上帝也没有打个雷，我们看到教会被烧掉也没有怎么样，我们看到佛教兴旺，我们也没看到天上降火，那很多人就没信心。那个很多姐姐会告诉你，那个使女的话一点都没有什么威胁的事，她不是要告密，也不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什么，起码就罗马人讲，这根本不是罪恶。只是说你跟她是一起的可能还要问一问，你们以前有没有怎么样，这耶稣有没有怎么样，她只是好奇的认出她来了，这没有威胁，没有危险。但彼得的心已经垮掉了，就是我前面说过第七十一节讲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真实的我不认得他，我认得的不是这个人。各位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也会这样，那你不是我当年认得的人，你不是我认识的谁谁谁，你变了。那彼得可能也觉得我不认得，所以保罗说一句话很重要，你们是认识神的，加拉太书更好说是你们是被神认识，我们的认识会动摇的。 彼得思想起来哭，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啊，让他能够有真实的悔改。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扶持我们对你有正确的认识，有正确的信心，有正确的爱，有被你拯救的认识，被你拯救的信心，被你拯救的爱。求主恩待我们，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